座的诸位善知识、诸位护法居士、诸位高僧大德，大家下午好，大家辛苦了。在第57届楞严法会期间，今天下午还是由我陪同大家一起度过，我们还是来共同回家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问题还是蛮多。我们呢，基本上呢，上两节课呢，就是讲的比较宽，现在就注重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佛性是每人一个吗？这本身呢，就是他的自见出了问题。他用自己的心来衡量佛性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他业障现前很正常。他应该去琢磨什么？我怎么样现在达到没有烦恼、六根清净？我怎样呢？把这个法会参加好？因为他琢磨这玩意儿是不是一个人一个佛性，还是大家共同一个佛性？啊，你说这玩意儿八撇没有一撇啊？谁知道是每个人一个佛性，还是共同一个佛性？佛性像什么？我给你打个比喻，你就知道了。佛性就像现在我们在呼吸的空气一样。大家说是每个人一个呼吸空气，还是大家共同一个呼吸空气啊？大家说共同的也不对，既然是共同的，你怎么呼到你肚子去了？不能动思维，反正你知道就行了，知道还不能说，还不能有意识。你呼吸你知道吗？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呼吸已经出了问题，但是呼吸还在用，知道吧？真心自信像什么？就像这个空气一样，当我们用的时候不需要你知道，但是我们只有把心静下来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呼吸，但是又不能说，而且你又不能把这个呼吸呢说我要呼吸，你看的啊，怎么呼吸，或者说我把这个空气拿出来给你看，或者这是我的你不能呼。为什么叫我们平等？讲的是性质平等，在用上千差万别。你看他念一个调，他念一个调，我念一个调，那每个人都一个调。他是男的，他是女的，他长得那么漂亮，他长得那么丑，因为我长得这么矮，搞不清楚。用绝对千差万别，你要搞得清清楚楚，这就叫智慧啊。但是在性上是平等的，所以就像这个空气一样，你也用我也用，我也知道你也知道，但是都不能用语言去表达，取不得舍不得，他也贪不到，舍也舍不掉，平等的，你需要多少你就呼多少。你说在你的身上还是在你的身外，你别去考虑。你什么时候考虑过？当你考虑的时候，你肯定是生病了。哎呀，我今天怎么喘不上来气呀？是不是？不是空气出了问题，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所以真心自信就好比是差不多，明白的人也不能说，用语言表达出来已经不是他了。不明白的人他又说不了，他不明白说什么呀？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真心自信不能用语言表达，不能动思维，都在用知道即可啊，就是这样。知道了你还不能说你知道，当你说知道的时候，哎，你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在呼吸，你不能说我在呼吸了，那别人肯定说你精神病，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呼吸，每个人都悄悄的，这就对了。所以当一个人呢明心见性之后，他不会说他明心见性了，为啥？说了之后就是我执，就有执着了啊，他的呼吸就不正常了，他的运用的时候就不正常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正常？因为我们现在呢把它给遗失了。它再起不起作用？真心自信起作用，我们的妄想才能起作用，有月亮才有水中的月亮。但我们现在抓住水中的月亮当真的，水中的月亮大家说有没有？没有实体的，所以世间的诸法空相啊，得到法身，正到法身，就是正了法身无一物。为什么？ 因为法身是什么？就是世间的法。法是怎么来的？心所产现的，所以称为无心才是真心。那到底是什么？没有自性，无性自性称为万物的本性，才能生成一切。有的话，它已经成这个了，它怎么可能再生呢？镜子里，你说有什么相？没有任何相，它才能显现出来任何相。哎呀，这个就很深远很深远的，不是一句两句就能给你解决的了。所以这个人问的这个问题，你说他琢磨，他本身提的问题就出问题了，所以他也可能没在。我也不讲那么多，因为整部楞严经都在讲这个。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的身体、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环境全都改变了，因为你的心变了，你的心变得清净无染了，你的心变得和谐了，你的心变得平等了。你只有明白才能做到，如果没明白，你琢磨，你说这个是这个颜色，你偏得说它是粉色，它又不是粉色，它又不是黄色，这个色就是这个色啊。如果你老是在自己的思维上，在相上，在法上去研究的话，废了，那真的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啥时候你累了，啥时候不研究了，这个时候感觉的自在解脱了啊。所以走到山穷水尽时，柳暗花明又一春呢，这就叫不摸不成佛。哎呀，想成佛呀，费了劲了，苦修啊，最后佛讲了吗？苦修无益呀。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不老实啊。哪天老实了就好了。别人问我，师父你托钵为了什么？为了让我老实啊。我现在像驴一样不老实，满身的力气没地方使，哪天老实了安心了，就不托钵乞食了啊。累折磨自己，就让自己反省，不再执着。要饭能不能成佛？不能用成佛。走路能不能成佛？不能走成佛。那你走它干啥？不老实。自己认为呢，心里很多很多好奇的事情，认为要这样，认为那要那样，那你就去经历一下不就得了吗？你不就放心了吗？不然的话在心里老是有牵挂。这就是世间的人一定要去试一试才舒服啊。吃了苦就老实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佛法。那佛让我们不要走弯路，大家都不服，都因为自己很正确，所以人家如来不管事儿，只有世间的人才多事儿，才管闲事儿。什么是开悟？哎呀，净问些高人的话。你说我这么矮怎么回答？什么是开悟？搞清楚搞明白，云消雾散，千山万水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咱今天早晨有雾的话，什么也看不清楚，就这么简单。你千万别说你有雾，你也别说你开悟，因为都是自见立知，都是你的心意识。这个要长期跟在师父身边才能领悟得到。你看跟在我身边的人起心动念是他错了吗？不是。但是你起心动念就是错，就是心意识，要的就是你脱落，要的就是你不起心动念，但是对一切都要清楚明白。不要问你啥不知道，说一遍记不住，说一遍记不住，一棒子打下去知道了。为什么打你？哦，原来我这样记住了，要不怎么能记得住啊。什么是见性？在眼睛性起作用就叫见性。这东西你难不倒我。为什么？这是文字相上的东西，如果你连文字相的这些东西你都不理解，那你在那秘法的这一部分你怎么去运用？什么叫秘法？秘法就是去运用了，不能用语言文字像这些外向的来表达了。那这个文字像的这一部分叫显， 密呢是运用的那一部分叫显密结合，也就是理论结合实践，实践这一部分就是密法的这一部分。很多人说什么叫密法呀，你不知道，我知道，你也在用，我也在用，但是我知道你不知道，这就叫密法啊。真心自信，每个人在座的都有，没有你就是死人了。那上了地狱有没有？有。上个道有没有？有。司法界有没有？有。干死绝里有没有？有。我们的空气你说哪块没有？厕所里有没有？有。脏的地方有没有？有。善的地方有没有？有。作恶的人有没有？有。谁都有，但是不知道啊。只是月亮印在干净水里或脏水里，或是月亮印在那万物上越缺越圆，你没搞清楚。当你搞清楚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所以什么叫见性？性在眼睛而起作用就叫见性，在耳朵起作用就叫闻性，在鼻子起作用就是嗅，嗅嗅嗅性。所以在六根门头起作用就叫什么？六根门头放大光明，惊天动地，称为六种震动，也称为六波罗蜜，也称为六种神通啊，也称为六种解脱，也称为六道。不明白就是六道，在这六道里溜达呗。明白了这不堵门，我跟你讲别随便溜达，门开得多了贼容易进来。这就提到了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楞严经里的，很多人搞错方向了。我一门深入，你都不知道一门深入是什么意思啊。楞严经主要讲的就是一门深入。见性本人知道吗？大家现在呼吸，谁知道自己在喘气还是没在喘气？说知道的人要出问题，说不知道的人更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佛，出问题了。那个人说知道成佛的，还出问题了啊。知不知道？知道。但知道呢不能立之见，就像我们现在呼吸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当我们呼吸的时候不需要动心意识，不需要加以照做啊，就对了。当你呢说那不是不知道吗？知道就是加以照做了，照做就是很虚伪的了，不是真实的了啊。何为道？道是什么？就是路。我们现在呢人生很茫然，怎么走都不知道，没有方向。如果有了方向了，那就有了道了，就有了路了，人生呢目标就很明确了。所以我们现在天天呢贪嗔痴，贪了今天明天为何都不知道。那我们今天做什么？要知道生生世世干什么，生生世世将来做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道啊。道在何方？在脚下呀。这简单的问题都不知道啊，你说这个人啊业障上哪去消啊？啊，可惜的是听他们说今早晨就走了。虽然他走了，但我还是回答他的问题啊。什么是当体即空啊？说空嘛，你说你什么都感觉得到；说有嘛，你什么也抓不到。什么叫当体即空？指的是法性。我的话说出来，你现在再拿给我，再说是你说不是我说，所以当下说了，当下就空掉，没有实体。说有抓不住，说没有你明白了我说的意思。所以当体即空指的是法性啊。哎呦阿弥陀佛，这个人好像在考我。什么是寂灭？前念不生，后念不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立之见，就叫寂灭啊。前念不生，对一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产生自己的心意识；后念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发生的一切啊，不再产生自己的心意识，所以就叫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如果前念生了，后念灭了，就是前念呢产生了自己的心意识，自己的心意识灭了，又产生后念的自己的心意识，这就叫生灭法。如果前念不生，后念不灭，念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叫念念不离自性，而且不产生自己的心意识，这就叫寂灭。寂灭可不是不起作用了，真正的禅定功夫。入定时，神识出去吗？阿弥陀佛了。神识出去还能叫入定吗？停止了心意识不离之见，就是入定了。大家说你的神识去哪了？有出有进，那还叫禅定吗？啊，四禅八定、九次地定，都是世间的，都是生灭的，不是真正的禅定功夫。所以很多人说修习禅定，他们前几天还问说：“师父，你怎么不去听听人家怎么修禅定功夫啊？”关键是啊，我天天做的，已经定够大的了，还去练禅定？不练了，这玩意不需要练，本来你明白的就这样，是不是？你不明白，你练也练不出来。那屁股大的就大，屁股小的就小，那是练出来的吗？是不是？所以没搞清楚，我听了之后我就这么说，我有时间有机会我一定去，得搞清楚。我一坐六年，我在山里，你看我住过山洞，闭过三次关，超过学境，该吃的苦我全吃了，每天都在那坐呀。啊，为什么业障现前？天天吃的人家供养，一点活都不帮人家干，自己的业障消不了，拿什么给人家消业障？十七年下来业障累累，哎，这几年天天出来为大家服务，不做了，不练定了，哎，倒是定力还强了很多吧，没那么多烦恼了啊，这就方法的问题呀。所以人家不说嘛，大人隐于世，小人隐于善呐！啊，闷坐十年善，不如名师一指点呐！这很关键了。你看他问的这个问题呀、啊，好像跟我们的生活靠不上边儿。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谁也离不开啊。神识出去靠什么？靠你的坚固执着。你现在的念头出来问我问题，你的神识就跑到我这里来了。我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神识就跑到你那里去了。靠什么？靠执着。哎，如果你不执着，我也不执着，咱俩都各跪各位，冤亲债主就解决了。如果你天天的有念头，你的神识呢，想谁就跑到谁那去了。靠自己的坚固执着，第一什么？第一无名是十因区域，坚固第一妄想。这是楞严经讲的。楞严经啊，不得了啊，很多人都问我，你咋知道这么多事儿呢？看楞严经看的，以前啥也不知道，以前在世间我就是个大傻瓜，人家讲啥我都不知道。看楞严经现在，你讲啥我都知道，你知道的我全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全知道，你知道的我不需要讲了，你不知道的啊，我讲出来你也不知道，所以随便讲，这就是技巧。一棵再大的树就一个主干，剩下都是枝叶，如果在枝叶上去下手，你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树的叶子摘掉？摘掉一片长出来两片，所以现在越修烦恼越多，如果在主干去下手，那还不算第一法门，最快的在根上去下手，把根给它截断了，枝叶再茂盛也会枯萎的，就算业障再重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定会死掉的。所以烦恼你怕的干什么？怕的是你下手的方法，这个就叫正法，正确的方法非常重要。你看我以前多么烦呀，啊，那以前我跟你讲， 地狱里绝对有我的份，那现在地狱里绝对没有我的份啊。一边做家务一边持楞严咒可以吗？太可以了啊。你一边做家务一边打妄想可以吗？你都能打妄想，你怎么不能持楞严咒呢？所以能打妄想就能念咒语，最好把我们的妄想都变成咒语，随时随地，这就对了。弟子不具备师父的福德，此言差矣呀！我是一个无福无德的人呐。今天的福德是在座的每一位慈悲给我的。如果在座的每一位不来参加这个法会，不支持不护持这个法会，我就没有机会培植福德。就因为每一位的到来坚持，我才能为每一位去服务，所以你们呢才能给我了这个福德。这福德是你们给的呀，不是我有啊。我要有福德的话，我会当乞丐吗？我当了十几年的乞丐，那以前在家的时候还没这么穷，出了家穷得特别厉害，出了家要接受供养，哎，这别人见了我就是不顺眼，没人供养我。为什么不供养我呢？我的心不是佛，我的心是恶魔，人家看到你就不顺眼，谁供养你？那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为大众服务，你的心是佛国，你的心是慈悲的，别人哎就感觉到你很亲切，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一个无福无德的人，而且业障非常重的人，我就是不服输的那个人。要下地狱，我今生一定要搏一次。那搏一次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死马当活马医，既然要下地狱，是不是？那好，那我就去搏一次拼一次，反正都要下地狱，如果走对了不就不用下地狱了吗？所以我就开始出来讲课。我出来讲课的时候我会不会？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我要会的话我自己能业障那么重吗？可是坚持到今天十年，这不很多人喜欢听吗？啊，坚持就看你的发心胆识够不够胆儿。当你真的不怕的时候，大家回顾一下，如果我们不干也要下地狱，如果我们干了，如果利益大过罪的话，是吧？我们就有剩余，那有剩余我们就赚了，是不是？所以那你就试试。很多人都说不要讲，讲错了。那会误导很多人，你要下地狱的，反正都要下地狱，下一次下十次都是这样了，随他吧。那这一次来试一次，那我就出来试了。所以出来之后很多人都说读错字了，讲的什么呀？回去干嘛？继续再努力啊！自己坐在房间里自己讲给自己听。你不要因为我今天在这点上我是天生的，不是。我在房间里我就说鬼都来听，我没有听众啊。因为我给你讲，你讲给谁听啊？所以就在那，人家都说我精神不正常，我就自言自语的讲，哎，我觉得差不多了。就因为这样导致了我不睡觉，我一直都在想要怎么样讲，要怎么样讲才行。但是到了法座就全忘了啊。那慢慢慢慢的十年的时间下来，所以练成了什么？不用看书。我讲课为什么不用看书不用备课？因为本来就不会，你看什么书备什么课呀？啊，可见呀，诸佛菩萨呀是慈悲的。你只要去努力，我们的真心自信本来就具备一切。不能讲经说法，弟子在家乡正在推广，万人恭请，万人佩戴，万家供养，照民受益，大型迎请楞严咒挂件活动，那灵力运结缘啥意思？不知道。括号是不是就是不要钱呀？免费送是不是？不知道 对日后推广楞严咒读诵起来有作用否？你给他这个挂件的话，我跟你讲，他带在身上呢，楞严经上讲了，如果这个人不会读不会咒诵，那他带在身上可以辟邪，在家里请的可以辟邪，楞严咒能起到这个作用，那他永远都不会读。我认为要推广普及楞严，得让他会，是不是？如果楞严咒在我们每一个心里，每个人的大脑里，那这样才能推广普及。那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挂一个的话，我想这个楞严咒还没人读，大家变成了另一种执着，只是还是求楞严咒来保护自己，是不是这样？但是你免费去给大家结缘呢，我认为也是一件好事情，任何都是功德。那你在这个结缘的这个楞严咒挂件的这个同时呢，让他来读楞严咒，这是最关键的，让他来学习楞严经，这是最关键的，让他来领悟这个道理，将来以后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关键的。不然你给他个楞严咒，实际上他还迷信。什么叫迷信？不懂，还在胡乱的祈求，效果是有，不是很大。是说加持力效果很有，但是对将来以后读楞严咒呢效果不是很大。你最好是借的呢这个楞严咒给他，如果你是免费的结缘，给他的同时啊，让他来呢读楞严咒，学习楞严经，也许这样会起到作用性。有人问过我，师父，那把楞严咒的挂件加持过奉给他们好了，世间的人就是这样，都想要加持品，最后一大笔的浪费，而且呢楞严呢还没推广下去，大家还会产生烦恼，这个已经让我给否决了啊。我们拿那个钱来干嘛呢？印光盘，搞这些新的设备。你看现在几十万人同时听课，这个功德利益就不得了了啊。那你这个钱放在这顶上，可比在那顶上有意义大了。我不说嘛，咱得看看利和死，利益是大过什么弊。如果我们除了这个钱，我们的利益不是很大啊，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个方法。就像现在我印光盘，但是这个光盘很多人拿回去可能没看，现在都是什么卡软件，所以再来以后将来的可能结缘这个卡，那很多人说提倡呢说结缘这个卡，这个卡的费用比个光盘费用还大，而且结缘卡一个卡里头可能储存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结缘出去之后这人有没有看这个卡？所以我们现在就搞这个先进的高科技的与时俱进，结合现在的高科技这个信息平台来呢弘法利生，传播佛法，就像佛教给我们的神通一样啊，这简直是大神通，在这做的讲全世界全知道，这就大神通啊。而且我跟你讲，放在这里头，我讲的所有的东西就放在这里头，一点你想看什么时候的过去未来的全能看见，我死了还能看得见，这大神通，这得用。这个啊，如果用在那好的一方面，功德无量无边；如果拿来造业，你这功德呢，这个罪呀也无量无边。你看，要发坏的东西也很厉害。所以我以前呀很讨厌这些东西。我记得我们寺院里第一部手机，一个居士供养了我们那个主持，我就给他拿去甩掉了，这玩意儿不能用。现在不讲要用，还要把它用好啊，还要找人来教。我现在也着急，我说哎呀那不行，我也学算了。所以这帮人都劝我，师父你不用学了啊，有我们这些年轻的就行了。我发现我呢虽然笨一点，但是我的悟性好像比他们领悟的还快一点啊。你看录像啊照相啊很多东西都是我教他们的，但是我不会技术，我是有这个想法，技术啊也很重要。可见呀，这就是像佛陀讲的广大无边的神通一样啊。很多人都喜欢神通去练， 结果没练好走火入魔了。现成的神通你为啥不用？你这样轻轻的一点好了，你的朋友圈全都知道你在这里头，全都知道你在这里头开法会啊！你的手机在这里卫星定位，现在犯错误想跑往哪里跑？除非你离开这些高科技，你只要一来哪里都能看到你。所以现在呢，法网恢恢呀，只可以做好事，不可以做坏事。你一做坏事，在哪里都能找到你啊！这就是佛陀讲的大智慧、大神通。我恍然大悟，哎呀，这是厉害！记得你在上次楞严法会期间讲过这样一句话：精神病人已达到了心什么一境，什么性？据说心一境性离的定非常接近了。师父，您能否谈谈，如果真有什么一住精神病入已达到了心一境的程度，那么他就在犯病的时候依靠哪些牵断可以使他从精神病状态走出来？这个人写的这是这个字，这个语言也不是很通顺。精神病的人是执着了一个境界，执着了自己一个心意识。当他进入精神病状态的时候，实际上他不是进入了过去，就是进入了未来。自己的业力当中已经呢，进入了这个业力所束缚当中，走不出来了。包括我们修行在禅定当中走火入魔，实际上是一样的。那别人呢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什么？他已经在了这个状态当中，不是我们这个时空，但是可不是禅定功夫。那怎么办呢？你就得干嘛？破掉自己的心意识，才能从这个精神什么呢恍惚的状态当中呢，活在现实的当中。他的精神已经去了呢过去和未来的业力呢这种束缚当下了啊。基本上精神病都是这种状态，包括我们现在执着呢自己的呢心里的一个心意识，一个念头会烦恼痛苦。你看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可能几天想起来呢心情都不爽，你就是住在这个警戒上了，心意识上了啊。那他呢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过去他造的业，现在的业障快现前了，他已经要进入这个状态了，进入呢他这个业所现的呢这个业障当中，所以他进入这个状态了。也许呢干嘛，是他现在造的业将来以后要出现这种状态，他进入了这个状态当中，也就是提前已经进入了因果状态当中。那现在的人呢还在现在的这个时空点，所以不了解也接受不了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就称为精神病。那这个呢不是禅定功夫，只能断掉自己的心意识。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个心呢活在当下，以咒语。所以咒语是去邪扶正，和中医是一个原理，中医也是去邪扶正。那用咒语把我们身体的当中的邪气去掉，把我们正气扶起来。那邪气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业力。中医呢叫什么？叫寒湿啊，叫呢我们是阴邪之病，西医叫炎症，包括癌症都是，癌症也是业力。所以你看，如果是过去的，这个人就会说话，他说的话不是他说，是他进入另一个状态当中和他的那个呢这一个时空呢那个时段的人在对话，那我们这人就听不清楚听不明白了。所以精神病的人都认为自己很正常。那有的时候他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现在造的业啊，他讲跟那些人在讲话，就你们所谓的众生，其实不是，就是他的冤亲债主。所以我们呢世间的人理解不了也听不懂， 那我们就可以跟他对，跟他对之后呢，他也很清楚很明白。那前一个阶段我们就有一个啊，你看我见了他之后呢，哎呀我很心疼他，哎呀我真的觉得呢眼泪就要从眼睛流出来了。那他自己就在身旁边讲了，师父你不要心疼我，你不要流眼泪。他很清楚，别人都说他精神不正常，他说每一句话都很清楚，但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世间的人已经接受不了了。换句话说，不是过去就是未来，业力现前，实际上就是业力现前，执着了自己心意识的这么一段呢业报之相啊。那这个消除这个精神病啊，要靠自己的心意志力，克制能力，克制能力要非常强。一般得精神病的人都是克制能力不强，精神非常脆弱啊，在任何事情来了之后都不堪一击，容易得精神病。我们呢一般注意一下呢就可以了。一般我们如果正常的人，不是呢业障很重的人，一般的小事情来了我们都会哎呀过去就算了，但是他不会，那心量非常的窄，心量非常的小，什么都承受不了，就容易发生这种状态，那也是业障。你说你心量大一点不就得了吗？怎么活都是活，是不是？但是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一点承受力没有的话，那还怎么活呀？是不是？换句话说了，我们的生命最后都将完结，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什么来了，该下雨了就下雨，该出太阳就出太阳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内心很坦荡很坦然，就完了吗？拜托师父打开我女儿心中死结，希望您收我女儿为徒弟。那就给她起个名字就可以了嘛。我女儿名字叫什么玩意儿不认得，她死结，她死结啥死结我都不知道啊。那打个死结干嘛？为啥不打活结？那么傻呢？我跟你讲，好死不如赖活的。人世间我不说吗？你问问，如果我跟你讲没有烦恼，你来这里学佛干啥？下去问哪一个人？有钱的没钱的，我跟你讲，都有烦恼，活得都很压抑，都很无奈，这不都这样就活的吗？是不是？然后慢慢的头发都白了，牙齿也掉了，然后慢慢都进棺材了，这一生也就完事了啊，何必呢？你说我现在活不了了要死，你要死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是要干嘛？逃避吗？你死了之后也逃避不了，干嘛？因为你这个思想没有解决，谁知道你死了之后你的思想继续去转成另一种形象存在，那你的这种怨气，如果有你相同的人，你就会去找这相同的人，你们现在就说众生来找了附体了，他就会去寻找和他相似的啊，同业相聚呀。既然我跟你讲死了也解决不了，那干嘛要去死他呢？不如活了也许还有解决方法，是不是？多看看大千世界，一窝蜜蜂活的呢好像是很滋润很坚持，另一只蜜蜂到他那去一看不是同类，哇，那蜜蜂马上把他杀死。我一看呀，我阿弥陀佛，怎么这杀业这么重呢？这不得了了，是不是？他因为那就是他的，一窝蚂蚁去了，好家伙，蚂蚁想去偷蜂蜜吃，小蜜蜂把蚂蚁，我跟你讲，给处理了。整个大自然的杀业都非常重啊，不讲是人类呀，为什么他会在每个道理都这样轮回呢？都是贪嗔痴啊，自私自利。他认为呢，这就是他的，他认为不得了了啊，他认为这一切呢，在他的心目当中，在他的眼里是没有可取代的。一窝蜜蜂，不用说别的，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分分钟就可以把它灭掉。 一窝蚂蚁分分钟就可以灭掉，可是他坚固的执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能得到什么？搞了半天，他的劳动成果蜂蜜，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喝蜂蜜，是不是？哪里来的？偷盗来的，抢劫来的，霸占人家的劳动成果，这就是蜜蜂，每天不停地干，不停地干，让人家一下子给搞去了，有的还会丧命啊！你看蚂蚁，哎呀，就在那个树上搞啊搞啊，他以为那就是他的世界，他从来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都不知道外边还有更宽。结果人家讨厌他，一喷药，完了，全军覆没了啊！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你去看看他，再看看人，看看人类，一模一样。我们现在贪嗔痴就在这地球上，以为这就是我的，这就是我的。哎呀，怎么打呀，斗啊，杀呀！天灾人祸来了，分分秒秒没有了，啥是你的？啥也不是，啊！你去好好去观察，你不是不开悟吗？你不是看不破放不下吗？你不是领悟不到吗？你去看看，我的门口养了一窝蜜蜂，养了一窝蚂蚁，干嘛？我就在那观察。我想去偷蜂蜜吃，我给所有的蜜蜂打了皈依，你们都是我的徒弟，应该供养我蜂蜜。君子取财，取之有道嘛，得先收他做徒弟，是不是？但是我取蜂蜜呢，一看，我把他蜂蜜膏吃了，他怎么办呢？这小蜜蜂啊，像我的徒弟一样这么懒，你家里有蜂蜜都不出去干活，都在这偷吃，不行，供养师傅，他才出去干活，一样和人一样贪。窝里有蜂蜜，所有的蜜蜂全部出去干活，都在那吃蜂蜜，吃了再出去啊！我们现在的人也是啊，贪嗔痴懒惰呀，有饭吃，不知道知足，懒惰，不知道珍惜啊！贪了半天，人家来了之后，一分分钟就处理了。所以你再回顾看我们的人生，这一生拼搏呀，为了家庭啊，为了亲人呐、啊，为了名啊，为了利呀 啊！一会儿癌症来了。车祸来了，天灾来了啊！生老病死，成住坏空，什么是你的？啥也不是。你看蜜蜂那个窝的门口，每天都死很多，死了之后有人理吗？没人理。所以我们人类也是一个一个的死掉了啊，接替换来，大家也没有什么感觉。你看蚂蚁也是这样，你去看一看呀，你感慨万分呐，什么都放下了。一天就像一生一样，每一天就是一生开始，晚上就死了，白天又醒过来，晚上什么都没有了，白天什么都执着。所以我们这一生死了，来一生就像前一天的事情继续执着，又回忆起来，这个就叫业力，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今天快乐，明天呢醒过来的时候想起来就是昨天的快乐，所以今天呢活得这美滋滋的，别人就天天快乐不起来。就像今天中午去了一个女的，我为什么不能集中精力呢？看见她的内心一点不快乐，我说下午讲课你去，我赶着走，我看了看她，那我也不能给你讲，因为现在15分钟就上课了，我还要上厕所，我还要洗脸，我还要穿衣服，我还要来给你们讲，是不是？你看他到那一站，他的内心就是苦的，苦涩的，就到那一站就让人家生烦恼。你说他这人生能快乐了吗？上哪去快乐去啊？这是昨天的昨天导致的。很多人问我，有前世吗？你相信有昨天的昨天吗？那就是前世。有来世吗？你相信明天的明天吗？来世。今生就是当下，今天，啊，今天决定了明天的事啊，三世因果呀，不得了啊！我以前什么也不信，说句良心话，我母亲没去世的时候，我从来连感冒都没有过。到了少林寺练武术，我一个人能打7、8个、10来个，我都不知道。我服什么？曾经就这样叫板，天老大我老二，不知道天高地厚，怎么死的就这么死的。现在，哎呦，阿弥陀佛，什么来了我都怕。 吃亏就是赚便宜，退一步就是进一步，啊！今天咱让了他，他觉得你好欺负；明天他遇到一个玩命的，他命就没了。咱就给他让一步，又能咋样啊？咱也没掉一块肉，是不是？咱不是还活得挺健康吗？如果你跟他不让一步，争起来，他给你一拳，上医院了，你说哪头合算？你这玩意都得想啊，都得给他琢磨透。所以吃亏就是赚便宜，就在这里。现在我看到那个远的我就欺负，我看到那个硬的我就推。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我去要饭，这一家很好给我，哎，这家很好，我一会儿去要点水，一会儿去要点饭，再一会儿在人家房檐底下睡了。那个硬的呢，放狗咬我，哎呦阿弥陀佛，他不好不去了，知道吧？可见呀，世间就是这样啊。那我们也是，为什么好人人家老欺负呢？啊，因为好人好人嘛，好人就得多做点好事儿，所以成佛就快呀。啊，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学佛，你看，如果不听课的话，你的学佛就是执着。我要诵多少多少部经，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跟你讲，一点问题没解决，还变成了执着。家里人说，你看就你学佛，天天念经，天天拜佛，啥活不干，家里不吃了。你说要成佛，成佛喝西北风啊？很多人都来找我，我说什么？对，不要学了。你学佛学成这样，佛法都让你给毁了，是不是？那学佛觉悟性得高啊，回家得拼命的干活呀。是不是拼命的赚钱，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啊？那家里人就说你还去学佛，不就让你来了吗？结果你这一学佛，把家里钱全都拿没了，还不干活，那家里人一看，别学了，出问题了，这哪能行啊？得先给家里人利益呀！啊，天天跑道场、跑寺院，结果把家撂了。我就这么说，那你出家得了呗。出家不天天住在寺院了吗？还放不下，哪有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啊！什么时候跑寺院？你有多余钱，家里用不了了，家里人都过得好了，把多余的钱送到寺院里来，干嘛？护持三宝。其余的时候别跑来，啊，跑来干啥呢？师父也没这么多时间陪你。这是真话。那陪时间长了再有感情怎么办？那没事儿不能多聊，多聊就出问题了，是不是？你没事儿天天去找师傅跟你聊天，师傅还能成佛吗？那师傅不能成佛又是你导致的，完了更下地狱了。您明年长途托钵，我很想跟随你一同去。我是女居士，今年59岁，身体还不错，能有机会如愿吗？我们这个托钵乞食是有军训的，军训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懂规矩，听口令，依教奉行。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在外边，说走了你还上厕所，说起床了我跟你讲你还没起来，说吃饭了啊，你磨磨蹭蹭，人家要走了你在那坐着吃饭不行。也就是说，要去托钵乞食，一个人的素质水平要特别高。我们在一路上住的、吃的、用的，完全呢就像一只呢天底下的雄鹰一样，走到哪里就带来的那种呢佛的威慑之力，不可思议。你看，我们就住在路旁，我们住完了之后，所有的垃圾要捡掉，我们所有的呢一切污染的东西全都要处理掉，我们的衣装各方面都要整齐，我们一吹哨马上站牌出发，绝对就是素质水平的特别要高。那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军训就是看你行不行。我们要的是50岁，60岁呢，咱说一句良心话，这个岁数啊不饶人了，觉得行不行了。军训就是背的东西开始先去走他几天，背的东西去要饭，长途跋涉睡在路上，给你个10天8天的，你受得了受不了你就下来，受得了继续，不用多3天就下来了，一天就下来了，一天脚就起泡，第二天还能走吗？脚起泡 坐下自己爆炮，每个人发一套干嘛呢？工具袋，就是要把捡破爆炸自己搞，没人管你，而且你还不能说我现在早起炮了，我走不动了，不行，休息的时候搞，休息你要马上搞，搞好了之后马上起来走人。你不是说我脚疼我不走了，不行，谁陪你呀？队伍这么长，到时候人家还找你，都在路上都辛苦啊。所以出去不是像你想象的，你走完了之后觉得人生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不就当乞丐在路旁们都干过了，还有什么害怕的，啥也不怕了。这实在不行，咱拿个草席卷起来上路旁去要饭去了，铺下就睡觉，这都行，你说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啊？所以啥也不怕了，什么贪嗔痴啥这些啊，夜袭啊，什么生死啊，没得吃没得喝全都会放下呀。在路上就是训练自己看破放下呀，啊，那个脚的炮啊，起了一个炮把它搞破了呀，炮里起炮啊，那就是猪脚了。所以我就很感慨，吃猪蹄的吃多了，那脚已经不是脚了，面目全非了。你看我穿43C的鞋，最后穿到42。脚都肿成那样，不是我一个人脚肿，全肿，腿肿，毒全排下去了，脸肿手肿，没有不肿的地方。你看从我们出去天天4点起床就在大街上走，走到晚上黑天扎下营之后还要找吃的，就睡在地上，每天都这么疲劳，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你要去我不反对，总的来说你自己呢你承受得了就行。您的道场对发心场出家的女众有年龄要求吗？有，50岁。50岁往下的。50岁往上的呢，你可以到我们老人院去。啊，我们寺院呢不也有公益老人院吗？其实公益老人院呢我觉得更好。为什么？你岁数大了，你一剃头出家之后你要随众，你不要认为你岁数大了你出家你就可以随便，你从出家那一刹那起你就是小孩儿，你岁数再大你要从头开始，寺院所有要学的东西啊，作为一个出家人什么要学的东西太多了，礼仪规矩尊师重道，哎呀，一天可把你累得不轻乎啊！你不能说因为我老了我就不去，我们寺院有老的都不是我的徒弟，都是外来去的。因为我对老年人来说呢，外来去的老年人60岁，我们寺院就要求我规定的不安排事情了，你自己发心是你个人的事情啊。那其余的呢，年轻人干嘛呢？我们都要一个顶一个，要为大众服务。所以年老出家呀，有心无力了，跟不上这个队伍了，太辛苦了。早殿要上，晚殿要上，每天出破，每天干活，而且佛母寺天天都在干活，活非常的多，我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活啊，实际上都在伺候自己。可见呀，那你这样的话呢，你不如做居士了，发心到老人院。老人院呢啥活没有，还有人管你饭吃啊，又不用上早晚殿，你自己自修你自己的。而且你做居士呢，你呢还不给别人消灾，你作为你出家人出了家剃了头，无非就接受供养，接受供养就要给别人消灾，你出家是为了成佛还是为给别人消灾？如果自己业障很重，那好了，又要给别人消灾，很容易业障现前。所以我建议呢，就是说年纪大的呢到寺院去呢，干力所能及的事情，发心做义工，这个功德就非常大。而且呢，发心做义工本身就是功德，实际上寺院也是免吃免住，免费吃住，而且呢和出家人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衣裳用品呢，你到那拿只要签字就行了。所以义工也是这样，只是呢有人去供养，你没有这个供养，我觉得可能没必要拿这个供养，拿这个供养就要给人家消灾，那何苦呢？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没什么差别，修行都是一样的。佛母寺的每个出家人都得干活，那年老的呢，那你说要发心 安排呢轻快的，什么看个结缘经书啊，卖个东西啊，啊，就这活也，其余的也没有什么活，大概就是这样。50岁规定。那好了，在座的诸位同修和在网络面前的诸位同修，大家辛苦了。